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我们为了要有一点复习我们要从十七节先读到二十节，好吗？十七节读到二十节。
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
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因为交通，我们一讲到这个但以理书十一章，到三十五节以前，我们给大家那个讲义啊，就说到是南北王的战争，南北王的战争，北方这个王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叙利亚，南方这个王的地址呢，就是埃及，他们的战争，我们把它分了成三个阶段。今天我们给大家有一个讲义，这个讲义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是历史，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西洋历史。当然我们圣经里没有说到这些王，什么叙利亚的王是谁，埃及的王是谁，但是但以理书十一章所讲的这个内容和我们的历史完全对照起来，而且时间也完全对照起来。因此我们给大家这一段，你看北方王他是从西流记一世开始，然后就是安提阿一世、安提阿二世、西流记二世，我们现在所说到的这些，就是西流记也好，安提阿也好，就是提说的是北方的王，就是叙利亚的王。他叫西流基一世，他的后代就是二世安提阿一世，再说安提阿二世又是他的后代，安提阿一世的后代就是二世。然后南方王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多利曼，一说到多利曼就是南方王，就是埃及的王，北方王就是叙利亚的王。我们说到南北战争，就是这是希腊的时代，对不对？希腊，因为亚历山大死了，他的地方就分裂了，他没有后代，对吧？所以就是他的将帅，有的人在北方叙利亚掌权，有的在埃及掌权。埃及也好，叙利亚也好，都是这个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把他打下来的。然后都是归他的将帅来掌权。那么中间我们就看见犹大祭司这个王字，我打了一个括号，在犹大祭司他们不是王，为什么这里把他叫做王呢？历史上把他叫做王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王，所以祭司在掌权所以这个历史书上就，当然写这个历史书的人呢，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就认为那个是祭司在掌权。实际上 即使他还不是王。在这个时候是希腊帝国统治，所以以色列国也受他的统治，在政治上是受他统治，但是他们自己为了要遵行摩西的律法，所以祭司就起来掌权。等等我们要讲，把掌权就带领以色列人要守摩西的律法，不能随着南方王走，也不能跟随北方王的走。上次我们讲了，今天新约来讲，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跟着政治来走，这个非常重要，好不好？不跟政治走。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神的物归神，该撒的物归该撒，记得这句话吗？基督徒一定要把政治和信仰把它完全要分开，分清楚。主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按照主的话去做。因此在约翰二书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够对于主耶稣的话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可以读一读约翰二书第九节，约翰二书的第九节，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第十节，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
十一节，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所以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啊，越过基督的教训，就是主耶稣到底是怎么讲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现在这个弟兄啊读神学读出来了，又在传道了，他那个时候还没读神学的时候，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难道圣经上没有的就不存在吗？啊，就是圣经上没有的，他认为凡是圣经上没有的，那就是可能有的，或者说圣经上没有的就不能说绝对没有。那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圣经上没有的我们把它说出来了，那就请问，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到底这你说出来的这一个是圣经上的话呢，还是你自己的话？这个要非常小心。所以约翰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越过基督的教训。今天一个传道人不管他讲什么，你要问，要问，你要弄清楚到底他讲的符不符合圣经，有没有越过基督的教训。如果越过了基督的教训，那就有问题了。所以这里讲越过基督的教训，如果不常守着的，那就没有神也没有子，这要非常小心。而且这种人你不能把他接到家里去。那么有一个弟兄还问过我，他说亚伯拉罕到底得救没有得救，他都问我得救没有得救，这是一个。第二个，亚伯拉罕圣经讲他要进天国，他没有得救怎么进天国啊？好，你看这个就来了。所以他就推论亚伯拉罕能够进天国是一定得救的，不得救的不能进天国。那么他就没有把进天国就弄清楚，没有把进天国弄清楚，他认为进天国的都要得救的才能进天国，不得救的不能进天国。你们记得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施洗约翰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怎么样还要大，那就明明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最后的旧约的一个先知，他根本就没有神的生命，他也没有圣 内住的圣灵，不是说圣灵不在他身上工作，没有内住的圣灵，没有神的生命，就是没有永生。那么这种人，他进天国和我们进天国就不同了。他进天国，他可以进天国，所以天国里最小的比他怎么样还要大。为什么最小的比他大？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里面有神的生命。施洗约翰他没有，他没有，所以施洗约翰他是最后的一个先知。所以主耶稣讲，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怎么样为止，那是旧约就结束了，好不好？他是旧约的先知，没有错。他可不可以进天国？可以，因为在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要在神的国里面，都要在天国里面，这是两回事情，所以不能把它混在一起。不能因为我们得救了，所以亚伯拉罕就一定要得救，亚当一定要得救， 你懂这个意思吗？啊，就是这样来推论，这个不符合圣经，好吧？而因此我们就一定要把圣经的真理要弄清楚，不能是说圣经里没有的我们发明了，我们就说圣经里应该有，他没有讲这个就应该有。比方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圣经里不是讲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讲，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讲，那就是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对不对？又讲丈夫是妻子的头，有没有这句话？丈夫原文不是丈夫，原文是男人，妻子原文是女人，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对不对？好，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讲女人要顺服男人，中文翻译成妻子顺服丈夫，但是丈夫对妻子要爱妻子。那么有人又推论一下了，要说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你们个人要彼此顺服，圣经里的确这句话，我们应该彼此顺服。好，或者我们读一读好不好？那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先读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先读二十一节。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这里是说到基督徒彼此之间，我们要彼此顺服，是说基督徒之间。那请你现在读二十二节，啊，二十二节，请你要读到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两个基督徒，一男一女，已经成了夫妻了，已经成了夫妻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你们做妻子的叫顺服自己的什么丈夫，就是夫妻之间有一个关系，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对吧？那么二十四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有的人就来解释了，他把二十一节也就拿进来了，他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好不好？那因此他就加了一个了，丈夫要顺服妻子， 为什么？你们彼此顺服吗？二十二节和二十一节说的是两回事情，好不好？所以现在有的人就讲了，丈夫要顺服妻子，下面就更出问题了，那就是基督要顺服什么？要顺服教会了，那就完了，教会成了头了，好不好？这个不能随便，不能随便画等号的啊，弟兄姊妹非常小心，如果这样讲下去，就会有一个异端就要出来了，那就是基督要顺服教会，现在教会讲什么，基督就要听教会的，听教会就听，听谁？听牧师啊，牧师讲什么，基督就跟着牧师走，这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的，好不好？弟兄姊妹，这个一点不能差的，一点都不能差的。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凡是圣经里有的我们就应该有，凡是圣经里没有的我们就不应该有，千万不要讲圣经没有的我也可以发明啊，画等号就画出来了，好不好？就画了亚当也得救，这个亚伯拉罕也得救，都得救了，好不好？旧约和新约不同，旧约从来没有讲得救的问题，只有新约讲了得救的问题。新约一讲得救，罗马书第十章就讲，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看到了没有？那就和基督发生关系，你和基督，所以旧约不和基督发生关系啊。他说预表是有的，亚当犯了罪以后，神杀了一个圣树，把皮子给他衣服穿，这是有的，那是表示有，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是旧约要献祭啊，新约没有要我们天天去献祭啊，这是两回事情了，好不好？新约因为主耶稣献了一次祭，就一切就成就了，因为什么？他是神的儿子。旧约主耶稣还没有来啊，所以旧约的牛羊只能预表主耶稣，好不好？不能划等号等于主耶稣，那就错了，好不好？因此我们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读但以理书的十一章，上一次我们说到南方王和北方王的战争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讲过了，现在我们读的是属于第二个阶段的后来后面。这里就是有北方王和南方王，你看十七节，他被定用用全国治理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为妻。这里是上次我们说过，北方王和南方王打仗，北方王打赢了，对不对？打赢了以后，他怎么会把女儿又给南方为妻呢？上次我们讲了，因为多利麦五世还年轻，还没有结婚，对不对？好了，他就把他的女儿，北方王把女儿给南方王为妻的目的，就说你做我的女婿了，我就可以管你，对不对？啊，这是上次我们讲了。但是他的女儿嫁到南方去了，北方王的女儿嫁到南方去了，他不听爸爸的话了，他就要跟着南方王走了，所以他这个做法就没有用了，所以底下就讲了。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没有成就，女儿不听他的，与自己毫无益处。十八节，其后他必转回，多娶了许多海岛。请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一个，当时地中海的海岛都是属于罗马人管的，属于罗马管，所以现在这个北方王他做错了，第一件事做错了，把他女儿给南方王回去，他意思我可以管你，结果管不到。第二个，他觉得他很不错了，能够打胜仗了， 他就去打很多海岛，这一下就和罗马碰在一起了。那就正好希腊过了就是罗马，对不对？那就把罗马人引出来了，罗马帝国就要开始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个表格，你看到这里表格北方王那里有个安提阿三世，看到没有？那里我们就讲罗马帝国在这里怎么样开始了。为什么开始？就是他去打很多海岛啊，他就去打这些海岛，夺取了许多海岛。后面有个但有一大帅，这个大帅是罗马的一个大帅，这个大帅呢是很有名的，这个大帅的名字呢叫做史奇彪，中文翻的史奇彪，英文呢 SCIPIO SCIPIO 那就史，中文把它翻成史，历史的史，奇就是奇妙的奇，彪呢就是彪形大汉的彪，所以就是这里就是史奇彪，史奇彪，这个它是用的罗马字的，翻译成英文字，好吧，史奇彪，就碰见这一个大帅，这个大帅是罗马帝国很有名的，叫做东方史奇彪，他在东方打很多的胜仗。所以当这个北方王去夺取海岛的时候，这个大帅就出来了，除掉他令人所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本来夺这个海岛的目的是要罗马人得羞辱，对不对？从你手里把海岛夺走了，现在史奇彪出来了，这个大帅把他打赢了，所以结果他不但罗马人没有得到羞辱，反而这个羞辱归到他的身上去了，所以就归到这个北方王，就是安提阿，对不起，西流基，西流基三世过了，就是安提阿三世，就归到他的身上去了。十九节，他就必转向本地的宝藏，却要叛跌扑倒，归于无有。这个人就是他叛跌扑倒，归于无有，结果他就死了，就结束了，啊，就是他，他做了第一件错事，把女儿嫁给南方王；第二件错事，他就去打那个基提的海岛。这是很错的事情，就把罗马帝国引出来了，啊，开始了。现在我们看二十节，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书他为王。现在有一个人要兴起来，接书他为王。这个就是北方王西流基四世。那么我们上一次给大家第五页，请你看看第五页，第五页我们中间就写但以理书十一章十七节，看见那里没有？看见吧。好，那么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无异。这是第一句。好，底下我们的解释就是北方王安提阿三世虽然打败了南方王多利麦五世， 由于多利麦五世年轻尚未婚，北方王将自己女儿克里奥佩他嫁给他，企图以婚姻来控制南方王。随着北方王的女儿克里奥佩他不听父命，反而顺从南方王反抗北方王。那么所以这个爸爸呢，就是下面那个表格上写的北方王安提阿三世，看到吧，那就是他。他做错了第一个事情，把女儿嫁给南方王多利麦五世。第二个，他去打罗马人的海岛，这两件事情他做错了。那么请你看下面那个我们立的那个表，北方王安提阿三世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长子西留基四世，一个叫幼子安提阿四世，看到吧，还有一个女儿，女儿就嫁给多利麦五世了，然后就生了，他们两个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多利麦六世，对不对？多利麦六世对长子西留基四世，对幼子安提阿四世来讲，他们那两个都叫舅舅，是不是叫舅舅？这个叫外甥嘛。好了，那是外甥了。好，现在我们看下面就是第五页，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其后他比转回多了许多海岛，这是刚刚我们解释了。但有一大帅就是使其标了，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宝藏，却叛跌葡岛归无有。什么叫做叛跌葡岛归无有？这是下面我们就讲了。许多海岛是属于罗马帝国，北方王安提阿三世转去与罗马打仗，被罗马的大帅打败，罗马反而打到北方王的领土。所以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讲了，他就叛跌葡岛了，好不好？反而罗马打到他的领土上来了，使安提阿三世就葡岛，最后他死了。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并且罗马要北方王赔款，北方王安提阿三世甚至将他的次子，那个小儿子，这后面这几个字是错的，应该改成他的幼子是安提阿四世，请你要把西留基四世改成安提阿四世，看到吗？你看那个表上写的幼子，对不对？应该是安提阿四世。所以他打罗马不但要赔款，而且把他的小儿子要送去做什么人质。所以他两个儿子，一个是安提阿四世，就送去做人质了，送到罗马去了。他的长子就要继承他的王位，一般呢都是长子要继承王位啊，儿子，所以他把他的小儿子就送去做人质了。好，那么这个就是第二阶段的战争，到这里就结束了。现在我们就要讲第三个阶段，就是下面。下面请你把第三个阶段前面那个三字，请你改成四字。啊，不是第三阶段那个三字啊，那个号码字是第四点。第四点，因为我们中间加了一个，就是第四一点儿后面第三阶段，好不好？第三阶段就要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从第二十节要读到三十五节。二十节读到三十五节。好，现在我们请姊妹读。二十节到三十五节。
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是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 德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裸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凡迹，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洁净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
那么这里第二十节他说，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那么也就是我们第五页，刚刚我们说北方王安提阿三世啊，三世他做错一件事情，把女儿嫁给南方王，一件事情他去打罗马，对吧？那么后来罗马就反过来打他，而且军队打到他北方王的叙利亚的领土上去了，就要他赔款，而且把他的小儿子拿去做人质，对不对？最后他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上面讲还有一个长子，看到没有，就西流基四世，看到没有啊？就是我们这里西流基四世菲罗巴，对不对？就是第五页哈，幼子是安提阿四世拿去做人质了，那么他死了以后，他的长子就继续他做王了，对不对？这个长子做王以后，这个长子比较好，他就觉得我的弟弟是送到罗马去做人质了，对不对？我要把我的弟弟救出来。他怎么去救他呢？就把他自己的儿子拿去做人质，看到没有？他现在做王了，我把我的儿子拿来做人质，那我的弟弟就还给我了。所以下面我们就写了，就是第三阶段啊，请你看第五页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是北方王第六代的两兄弟，他们是北方王安提阿三世的儿子，那就是刚刚上面写的那个三世的儿子。兄是西流基四世菲罗巴，弟弟是安提阿四世伊比凡尼。他们战争的对象是南方王第六代多利麦六世菲罗马。那意思就是说，两个舅舅打外甥，外甥跟舅舅打仗，对不对？他们的对象是这个了。好，下面我们就看第五页的圣经节了。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浑身暴殿的人通行国这种荣美地， 纣王不多几日就必灭亡，却不愿愤怒，也不愿战争。这个就是指西流基四世接续安提阿三世做北方王，就是长子，对不对？长子现在做王了，他还没有向南方王开战他就死了。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讲到是浑真暴剑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之地呢？因为他要向罗马赔款，赔款他就死到以色列人中间呢受税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因为以色列人受他的统治啊，对不对？叙利亚他我们说他们两个打仗军队都要经过嘛，所以他现在呢强迫以色列人，所以他荣美之地啊要以色列人来给他出钱。这个王不多几日就灭亡了，为什么？他是被别人用毒药把他毒死了，所以这个长子就被毒死了。那么次子呢，是这个长子用他的儿子，对不对？把他换出来了。本来这个弟弟啊，因为哥哥不是死了吗，他就应该说让我哥哥的儿子继承哥哥来做王，对不对？我呢就应该再到罗马去做人质，这个才合理吧。但是他不是这样做，他就说管我的侄子在哪里就等他在哪里，我不管，我也不管我哥哥的王位，现在我就把这个王位篡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好了，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必有一个王卑鄙，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继续为王，看到没有？他就叫卑鄙的人啊。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就承认坦然无备的时候用献媚的话得国。好了，他就用他的办法来把这个国得到，他是卑鄙的人。所以下面我们就解释，北方王安提阿三世死后，长子西流基四世接续做王，为从罗马救回做人质的弟弟安提阿四世一笔反尼，就将自己的儿子迪米丢送去罗马做人质，使安提阿四世得以自由返国。但当其兄西流基四世死的时候，安提阿四世应该再去罗马做人质，将侄子迪米都换回来，让迪米丢接续其父为王。但安提阿四世就篡了侄儿的王位，成了卑鄙的人。看了啊，好了，他就成了卑鄙的人。以下就讲了，就是圣经的第二十一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就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献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这个同盟的军在他面前，这个是指着谁来讲呢？就是多利麦六世，也就是他的那个外孙，他现在跟外孙打仗了。好，跟外孙打仗。二十三节，与那军结盟之后，因为这个多利麦六世打不赢他，他就和他结盟，结盟以后他必行诡诈，就是舅舅对他的外孙行诡诈，他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及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宝藏，然而这都是暂时的。这个舅舅来打侄子，来打外孙，啊，那么也给外孙定条约，啊，下面还讲二十五节，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那就是他的外孙了，啊，他要打外孙，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队与他 征战，却站立不住，外孙打不赢啊，就是埃及打不赢，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善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灭，而且被杀的甚多。也就是多利麦六世这个埃及这个王，吃王善的，就是他内部发生了问题了，内部发生问题了，所以把他打败了。27节，至于这两个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就是舅舅和外甥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然后这个北方王啊，这个舅舅就把外甥的很多财宝，埃及的东西，因为埃及打败了嘛，他就把它拿回去了，啊，用很多的计谋把它拿回去了。下面请注意一句话，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圣约那就是说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所以他经过以色列的时候，他是反对以色列，反对摩西的律法，啊，所以这一个就是舅舅，啊，舅舅，这是第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然后他把舅舅把埃及的很多财宝带回北方去了，而且他对以色列人反对以色列人的圣约任意而行。29节，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又来到南方了，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为什么再到南方不如前一次呢？因为下面有一句话，30节，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就是罗马要来打他了。基提是属于罗马，啊，基提是一个岛，啊，罗马要来打他了，就是他的外孙和罗马联系了，所以连罗马就要来打那个北方王了，他就上党而回，又要恼恨圣约。前面是说他的心反对圣约，现在是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就回来并联络背弃圣约的人，就是在以色列人这个地方有些以色列人要和他联络，也反对摩西律法，好不好？也反对摩西律法，有一些以色列人跟着这个北方王跟着他走了。31节，他必兴兵，这兵必协助圣地，就是保障。所以这个北方王他要协助圣地，他又背弃圣约，对不对？反对圣约，就喊以色列人，喊他们不要献祭，所以他就除掉上献的反祭，所以那行毁坏可憎的。什么叫行毁坏可憎的？就是他把猪啊不洁净的东西献在祭坛上，好不好？哎，这就是他做的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有些以色列人要背叛摩西律法，不听神的话，他就去勾引他。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里头就有一批以色列人是坚决要遵守神的话，啊，所以就必刚强行事。33节，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民间的智慧人就是完全要遵守摩西律法的，一定要教训很多以色列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就是很危险，他们多日要倒在刀下，就被他杀了，被这个北方王杀了，会被火烧，会被掳掠抢夺。34节，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帮助。现在我们要说这句话，当这些人 他们反对北方王要保要遵守摩西律法，要按照在祭坛上是一定要献祭。在这个时候他们就看见他们的信仰已经受到威胁了啊，这个实际上这个人啊，是敌基督的预表，就是将来那个敌基督的预表。当时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一笔翻译的这个人。当时他们受他迫害的时候，你只要你要在祭坛上献祭，你要遵守摩西律法，就把你杀掉。所以那个时候被杀的以色列人就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人，我们就听说过没有，叫做马加比革命。马加比革命，那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发的这张。请你看这张纸上面的北方王的这一边有一个叫安提阿四世，看到吧，他就预表末世的敌基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人北方王啊，他恼恨圣约，不许以色列人献祭，设立行毁坏可憎的，就是这个人。你看平行过来这里就一个叫马他提亚，看到没有，这个是一个祭司，他就喊这个祭司，喊他在这个祭坛上献祭，献什么呢？献猪，献不洁净的东西，喊他献。马他提亚立刻拒绝，拒绝他就把他杀掉，你看到没有？但是还没有杀掉的时候，马他提亚就逃跑了。逃跑怎么样呢？马他提亚他有五个儿子，第一个，第一下面马上就讲。马他提亚，你看我后面写的为律法而战，看到吧，他有五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做犹大马加比，看到没有，哎，第二个是约拿丹，以后是西门，五个儿子，三个儿子都是将军，都起来和这个北方王，你说怎么打仗，林肯不要性命，当然他们也没有受过训练，他们就是祭司，为了维护这个律法，摩西的律法，威风神的话，他们都起来给他征战。所以这里就叫马加比，所以马加比一出来领到军队和他一打仗，所以这里就讲烧得扶助，好不好，这些民间的智慧人本来拿性命去保卫神的律法，他们就烧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献媚的话亲近他们。对于这些人要维护摩西律法，有的人就用些献媚的话，哎，你们好，你们好，不是真心的，好不好？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中间有这种人。35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唯要傲念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所以这里就是说，神允许这个北方王让他到以色列这个地上，给以色列人很多的苦难，对不对？但是就熬炼他，你到底要遵守摩西律法神的话呢，你还是要跟着他们把这些放弃。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当时，在旧约，以色列人为了维护神的话，维护摩西的律法，要遵守神的话去做，他们就不惜自己的生命。在新约也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新约啊，犹大书有一句话，或者我们读一读犹大书，就是启示录的前面一点。请我们读第三节，请我们读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极力的争辩。
这是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这个真道在原文就是我们的信仰要极力的争辩啊，就是圣经到底是怎么讲的，主耶稣的话是怎么讲的，那我们是完全按照主的话去做，就等于以色列人完全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做啊，这个是要极力的争辩，在真理上是不能够软弱的，就是说你这样讲也好，他这样讲好都对，没有这种事情，在真理上我们一定不能够让步的。而如果一个弟兄姊妹他所说的不是真理的问题，我们可以原谅他，我们对他有爱心，如果是真理的问题，那是绝对不能。那么我就举个例来讲，我们这里有温哥华有耶和华见证人，对不对？我不知道他来敲没有敲过你们的门，他来敲过我很多次门。那么一敲门，我在香港的时候他也来敲我的门啊。那么来敲我的门的时候呢，如果我的姊妹在家里，因为香港的房子啊都有那个猫眼啊，他一看耶和华见证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他不认识的嘛，他们来敲门，我的姊妹在家是绝对不会给他开门。但是如果我姊妹不在家，我还给他们开门，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很热，他穿着西装，两个人穿西装又厚，扇子一直在扇。好，我说让他进来，因为房间里有冷气嘛，我就请他进来。每一次他一进来他就给我讲，他讲什么三位一体，他说哪里有三位一体，他说一个人身上有三个脑袋吗？一个叫父，一个叫子，一个叫圣灵，不可能吗？他就讲这些，他这是他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就要讲这些东西。在我到这里来以后，他们也来敲门，因为我住的那条街上啊，非常那里就很近，就有他的一个叫做这个他们的一个会所。但是我这里来敲门呢，我也等他进来，他们又要这样讲，而且说他们把圣经从原文翻译成现在叫做新译本啊，或者叫新世界译本。哎，他们就给我介绍这本，我说你这本我也有了，我说不但有中文的英文的我也有，他说你看我们是完全按照原文翻译的啊，原文翻译的。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们没有完全按照原文翻译，我说呢我就把原文拿出来和你们的英文翻译对照，因为这个或者中文我们都可以对照来翻译，对照来说。他说我们两个不懂希腊文，那么我们下次找两个懂希腊文的来给你两个讲。哎，的确过了不久就来了两个白人了，这个白人啊还没有敲我的门，一进来就和我讲希腊话，就给我讲，用希腊话给我讲。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学这个学希腊文的目的是为了读圣经，不是和你讲话。我说你有什么进来我们讲，是两个白人，他们又来给我讲这个圣经的问题了。好了，他说他翻译得很好，我就把他们的英文圣经拿出来，又把希腊文圣经拿出来，我说我们就来对照。我对照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原文圣经没有这个字，为什么你们的英文圣经上加上这个字了？我说你看有没有，他一看的确没有，是他们加上去的。那我说你就没有按照原文圣经来翻译，这就是错的。他没有话讲了啊！如果要讲我们又再往下面看了，他没有话讲，没有话讲怎么办呢？他就给我讲了，他说我现在跟你说了啊，你接不接受是你的事情啊，那意思就是说以后主耶稣来审判你啊，或者神要审判你，哎，你没有听我的话，他就这样讲了，结果他就走了。那么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就是他们像这种情况，他的真理错了，他是为耶和华做见证。在整个的新约里面，希腊文里面，希腊文新约圣经里面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我跟你讲，旧约有。所以旧约的耶和华是神的名字，新约的神的名字叫做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已经是我们的父了，是主耶稣的父，你看到没有啊？我们的关系不是耶和华， 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父和子的关系，看到没有？所以新约里头根本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他们把耶和华三个字就加上去了，这是绝对错的。所以真理上不能说爱心，我们因为爱心我也爱你，你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你的真理不清楚，我来爱你，好，你怎么讲我就接受，那是错的，绝对不能接受了，好不好？这是为一次教父圣徒的正道要竭力的争辩。好，所以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要看。假如讲弟兄，今天我在这里说的，你们要趁势明辨，你觉得有问题，讲弟兄，你这个讲的有问题，你完全可以提出来。啊，我很欢迎弟兄姊妹提出来。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回到圣经去查考。这个《使徒行传》，保罗在那里说，皮里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天天查考圣经，你看到没有啊？要知道这经是说的是对还是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一定要把圣经弄清楚，要查考。不管他是传道人是谁，他再高的博士你都不要管，就是你讲的是不是圣经，有我们把它查清楚，没有那我们也要把它弄清楚。啊，这里就不能讲真理错了我还爱心，那怎么爱，对不对？我们只有一个爱真理的心是对的，这个绝对不能变，好不好？啊，因此我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北方王，他现在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土地上，就和破坏了摩西的律法，破坏了神的话，把偶像就弄出来了。这一个人，所以读圣经就知道，这个人就是预表末世，就是最后的三年半要出来的那个敌基督，他是预表他，但是他还不是他，还不是，只是他做的这些事情很像那个敌基督的要做的事情，好不好？好。那么这一段到三十五节，大以理书十一章到三十五节，就是南北王的战争就讲完了，没有了。三十六节就不是南北王的战争了，从三十六节起要到四十五节，那里三十六节讲王必任意而行，这个王不是指的北方王，也不是指的南方王，这个王是指的后三年半，最后三年半那个心毁坏可憎的那个敌基督，完全就写这个了。本来我们是想今天想把它讲完，可能不行了，好不好？啊，王立兄啊，可能讲不完了啊，因为八点十分了，因为我们又晚了一点，好不好？那么我们这个就只留到下一次，你看怎么样啊？因为这个讲不完，
我帮他们讲一讲啊。
好、
okay. 这样的就是刚才我在车上面和蒋弟兄讲，因为蒋弟兄呢现在他除了礼拜二他没有讲了，他上次是一